痘病复发嗰种嘅恐惧。我哋日夜担惊受怕嘅事终于发生咗。医生好似平时一样咁样冷静对我哋宣布话，旧病复发啦，癌肿瘤又再出现，要即刻展开医治嘅程序。点算呢？有一次我喺医院等候医治嘅时候，就排喺我前面嘅一个老婆婆，佢一听到医生话要再开始另一轮嘅治疗，佢砰一声咁就跌倒，佢就成个就晕咗喺地板上边。我哋会唔会都同样受住嗰啲打击而当场昏倒呢？到底我哋有冇办法可以应付再发病嘅嗰种嘅恐惧呢？喺呢度我要同你讨论同埋解释嘅系恐惧系点样形成嘅，病人深受嗰种嘅无奈同埋痛苦，我又要点样应付嘅？我哋对恐惧同埋无奈有啲乜嘢嘅办法？同时我哋希望可以藉着圣经嘅鼓励、诗歌嘅安慰同埋祈祷带嚟嘅希望嚟同你打打气。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至到三十一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到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至五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
山水会改变，高山水会摇。 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
旧病复发的恐惧，假如我们再发病，我们要怎样算呢？假如我们对病人做一些调查，就是说那些完成了疗程的癌病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他们真正忧虑的是什么呢？假如他们可以用很多钱你去换取将来一种免除可以发生的事，那那种的事会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三个问题其实都只有一个答案的，那个就是旧病复发了。没错，癌病人最害怕呢就是旧病复发，他真正的忧虑就是旧病复发。他如果可以用全部的财产来换取一种的自由，那个就是免于旧病复发的自由。越有学识的病人，他的恐惧就会越深，因为他会很积极地去搜集癌肿瘤复发的那些的特性是什么，会是怎样发展，会有什么结局。他就会利用这些所有的资料来去设想旧病复发的情况会是怎样，然后他就预知痛苦和恐惧了。恐惧的成因是怎样的呢？虽然不同的肿瘤在复发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多数的情况都是复发的时候肿瘤会比第一次是更加难医的，也都是更难对付的。它为病人带来的痛苦 亦都会更广更深。更惨的就是医生会更加没有办法可以控制到个肿瘤。这些是癌病人恐惧的真正原因。就以鼻咽癌来讲，他如果复发，肿瘤又开始转移，咁佢会转移会走嘅路线系点样呢？多数就只有两条啦。向下发展嘅，佢可以走嘅路会比较长啲，所以呢病人比较有机会及时发现，同埋即刻开始接受医治。但系假如嗰个肿瘤系向上发展呢，佢可以走嘅空间就好细。而且呢很快就会穿破了那个脑膜，使病人进入最后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叫人哋闻之丧胆的。无论癌肿瘤会怎样走，我们都知道它的发展是非常之快，那个肿瘤会更加恶毒，亦都是更加顽强。它可以抵抗任何的药物，包括埋放射在内，咁结果呢佢就会好似係乱成一套呢，係金刚不坏之身嚟对你嘅身体肆意破坏，叫你吃尽苦头。呢啲正係病人最害怕嘅一个原因嚟。不过病人仲有一层更厉害嘅害怕呢，就是他会想象到昔日他经历过所有那些治疗的痛苦，现在要重新再经历过一次，而且还是会比上一次是更加难受的。因为医生一定会告诉他知，癌肿瘤复发所带来的痛苦是会大过上一次的。假如你问医生，那到底那个治愈率会有多少啊？如果那个医生是诚实的，他就会告诉你知是比上一次更加低的。那你就会明白了，更大的痛苦，更低的治愈率，病人一定会问，那我做什么事要接受医治呢？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自我放弃了。换句话，无奈同埋痛苦就会系一种紧跟住而嚟嘅感受。上一次医治所带嚟嗰种惨痛嘅记忆，部分嘅原因系因为治疗带嚟嘅痛苦，而另一部分嘅原因呢，就系治疗过程嗰种完全嘅无助同埋无奈感系非常之强烈嘅。我哋恐惧要再重复呢一种咁样嘅旅程。如果我哋要住医院嚟接受治疗，呢种嘅感觉就更加感受得深啦。萨克斯喺佢一本书叫做《独脚而站》，佢所写嘅说话好能够表达呢一种嘅感受。佢话：你嘅衣服会被一套无名的白袍来代替，你的手腕会被扣上一个只有数目字的塑胶圈，你要接受建制的法则和规条来管辖，你再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你不再有权利，你不再是会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事实上你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阶下囚，同时都是好似你第一次翻学嗰时候嗰种羞辱嘅情况。你唔再系一个人，而家你只系一个监犯。往后你住院嘅日子，就只会听到唔同嘅人对你发出唔同嘅命令。卷起你嘅衫袖，脱下呢条裤，转过嚟，伸出手嚟，深呼吸，咳一声，唔好喐。好似人人都可以对你命令呢一样命令嗰样，就系冇人会问一下你有啲乜嘢嘅感受，你会好抗拒呢种不人性嘅待遇，你会恐惧， 於是呢，你就会逃避啦，你会放弃啦。呢啲正系我哋病人嗰种无奈同埋痛苦嘅感受。咁你话我哋要点样先至可以对付嗰种恐惧同埋无奈啊？旧病复发带嚟嘅恐惧，其实唔仅仅系源自病人怕痛呢种心理嘅。一个更实际嘅成因呢，其实系嚟自一种深层关系嘅断裂。好似话对自己啦，对上帝啦，对周围嘅人啦，对你最亲爱嘅人，呢啲最深层嘅关系都一一出现咗崩裂嘅情况。呢一种嘅崩裂就会直接威胁病人佢嘅存在问题，因为我哋人嘅存在呢，系在乎我哋同呢啲深层关系系健康嘅，系有意义嘅。但系当呢个关系断裂，我哋就由心底会发出一种恐惧，恐惧我哋唔再能够存在。呢、这个就系对死亡嘅恐惧。但系好似死亡一样，恐惧都唔系全能嘅噃。如果我哋透过病人一个积极嘅合作，佢其实可以营造一个新嘅关系，一种新嘅意义嘅。呢一个新嘅关系同埋意义网，系包括咗佢对自己、对医生、对家人同埋对上帝嘅关系。呢、这个正系我哋呢一个系列以后要讨论嘅嗰四个嘅主要范围啦。喺对付恐惧上边，我哋一定要先提出两点，等我哋对佢有一个起码嘅认识，咁然后咧，我哋讨论呢啲嘅关系网先至有意义嘅。嗱，首先就系关于痛苦呢个问题。以前我提出过一啲应付疼痛袭击嘅一啲方法，而家我要讲一下呢，就系嗰啲关于应付痛苦嗰啲心理嘅问题。怕痛系人嘅常情，你唔需要拒绝佢噶。从生物学嘅角度嚟讲，呢一种怕痛嘅机制呢，系可以对我哋避免进一步受到伤害。而怕痛就是一种的警号来。换句话说呢，痛感啊是有益的。我们千万不要害怕痛苦到了一种神经质的地步。对有些病人来说呢，痛苦很可能是余生都不能够避免的一种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一下怎样跟痛苦做一个朋友，好过你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抗拒，造成了身体又要受那种痛苦的骚扰，心理更加要受痛苦那种的煎熬，这一种就是双重的压力是最难受了。其实在生理上面，就是说在身体上面，你的确是可以跟痛苦做朋友的。因为当你挨过痛苦一段时间呢，你就对佢有一个比较清楚嘅把握同埋认识㗎喇。你知道佢会几时袭击你，你会知道佢嘅袭击嘅时间，佢嘅幅度，佢嘅深度，佢嘅频密度，所有呢啲你受过一轮痛苦呢，你就会对佢有一个比较清楚嘅认识㗎喇。当你知道佢嘅全貌呢，你就唔会害怕㗎喇。当痛苦而产生唔到恐惧，仅仅痛苦，我哋人嘅肉身呢其实係可以接受得到㗎。唔单係接受噃，你仲可以呢进而同佢成为朋友嘅。你可以同痛苦呢是倾偈对话㗎喎。 你可以用一种放松的身体和心情你去接受痛苦。咁结果呢，痛苦所波及嘅幅度同埋深度就都会喺你能够忍受嘅范围之内啦。其次就係关于无奈感。嗱，冇人会鍾意被摆布嘅。你都完全冇需要去接受一啲不明所以嘅摆布。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尽量争取主动的位置。你可以问医生，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治疗，我的后果会是怎样的。你同样可以问你的家人，我为什么不能够吃这样东西，为什么不能够吃那样东西，我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些，为什么不可以做那些。今日医生唔单止知道，如果我哋能够尊重病人嘅权益，咁呢个病人呢就会更加能够积极去配合，同埋呢更主动嘅嚟去努力。咁样医生所做嘅一切嘅治疗嘅功夫先至会发挥最高嘅果效嘅。同样对家人都一样嘅。病人如果能够计划自己的生活，一早知道下一步会要做什么，他就不会去消极放弃了。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引导恐惧的那些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去计划自己的生活，就等于呢你能够控制你自己的痛苦。不单止这样，你甚至可以预计到和安排到你的将来和你的生命。没错，痛苦不会因为这样就完全消失的，但是恐惧肯定就会减轻了。结果呢就使到连痛苦都变得可以接受。
是天不必难做，主是我力量，我帮助，唯主是避难所。大地在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
想同你分享一个见证，是我啱啱遭遇到的。我哋可以称呢个见证呢，是叫做关系网、救生网。是一个好忙好忙的周末，我要预备听日主日一个完全新的婴儿奉献礼。那个礼拜六，我的小女所属的那个管弦乐队有公开演奏，她是其中一个节目的指挥，所以我一定要出席捧场。就在我忙到团团转、氹氹转的时候，澳门就打了你一个急的电话。我一个好朋友，她告诉我，她牧养了3年的一对年轻夫妇，而家陷于绝境，佢完全唔能够应付，唔知点算。我问佢系咩事，佢话呢个姊妹喺3年前佢患过脑癌，动过一次手术，啱啱嘅检查发觉系复发，佢系嚟香港做检查嘅。在一间私家医院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扫描，就是所谓 MRI scan。 在那天的早上，医生就跟那个30岁左右的那个做年轻的丈夫来讲，他说是复发了，而且那个肿瘤相当大，有走散了的迹象。医生告诉他是不適宜开刀的，他还告诉他，他说最好的可能大概只有半年左右的命。我这个做传道人的好朋友，他一直问我，他说怎么算啊，怎么算啊，然后他突然间就喊了上来，没多久他就为自己的失意而道歉。我就因为他的哭声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告诉自己，无论几咁忙几咁累，我一定要去澳门探望他，他的女病人，他的年轻的丈夫。我对自己说，到底是今天一个肯为别人而喊的，我说今天真的不容易碰得上了。去澳门探病嗰日，其实系好唔顺利噶。香港就挂上咗强风信号，海上真系可以讲风高浪急。我啱啱系第4日患上咗感冒，头重脚轻，船一直将我抛到咧，系一向都想呕。我个好朋友话俾我知，那个年轻的丈夫很希望可以跟我聊天，但是他是一个理工学院的讲师，那天的中午他有课要教，要到傍晚6点才可以来医院。但是我3点就到了澳门 嘅码头要上岸。咁即系等于话咧，我有三个钟头要喺街上行嚟行去，先至可以去医院咯。行完嗰三个钟头嘅街，我其实攰到不得了。去到镜湖医院，我成个身好似自己冇办法负荷自己嘅重量一样。我嗰阵时嘅头亦都有一啲嘅发烧，胸口仍然咧系因着头先嗰个嘅浪急嘅嗰个嘅船情咧，系仍然系想呕吐。我成个人就咁样好似颓然而坐，坐喺个病房门外嗰张长凳上边。病房门外系一条好长又好阴暗嘅走廊。唔知点解呢条走廊叫我谂起人喺地上嘅岁月，系咪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又长又阴暗呢？我个好朋友将我介绍俾佢嘅女病人嘅时候，病房系企满咗好多人，佢哋都系嗰个女病人嘅朋友同埋亲人，当然。在床头还有是这个女病人的丈夫，他们不断在这里低头交声接耳来去交换意见，然后又急忙地去奔走执行。看着这一班的支持者，我差不多可以预见到女病人是有理由有勇气再奋斗下去的。我哋姑且称呢一个嘅女病人做阿兄咯，佢非常之安静，但亦都系好攰好攰，咁样卷缩喺嗰个嘅病床度。原来琴日呢，佢系喊喺半昏迷嘅状态嘅，佢知道我今日要去探佢，佢先生就要求医生同佢注射咗两剂药。等佢可以有精神，可以睁开眼同人哋倾偈。但係当人同佢倾偈嘅时候，我发觉佢一直係眯埋双眼嚟听嘅。我知道佢其实係攰到不得了啦。我问完佢一啲嘅病况同埋感受之后，我就鼓励佢要信靠上帝，要将自己交喺上帝嘅手上边。我话俾佢听，我话你以前就一身兼数职，要做人哋嘅妈妈，要做人哋嘅妻子、媳妇，要做人嘅朋友，又要喺教会嗰度做好榜样。我话而家你就只有一种嘅身份，嗰、那个就系病人嘅身份。我对阿兄讲，你只有一个责任啫。那个就是对付病魔，其他所有你都要交给你的亲友去做了。他是一直捉住我的手来听我讲嘢的。每一次当我提到他的朋友、他的丈夫和他的亲戚，他就会用力这样揸住我的手，面上是有一阵舒言之色这样掠过他的面的。后来他就要求我读诗篇90篇给他听，我慢慢这样读，读完之后我就跟他解释这一篇诗的意思，他一路都是眯住眼眯埋双眼这样听得非常的入神的。我跟他说，我说第六节那里，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好啦，其实呢一句嘅说话呢，按住希伯来文呢，其实可以译成呢係早晨就含苞待放，晚上就芳华已逝。呢个係我嚟比喻人生嗰种嘅短暂同埋脆弱㗎。不过我哋要留意噃，诗人係一啲都唔消极悲观㗎。有时我哋常引用嘅嗰啲嘅说话，我哋好可能係解错咗㗎。譬如话第十二节嗰度讲，佢唔单止唔悲观， 佢更加求神是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常常解释这个数算日子，就好像是一种时日无多了，好像是数点全过，还有几天可以活了这样。不是啊，搞错了。数算日子的意思而是话俾我哋听，既然知道人生嘅短暂同埋脆弱，你就一定要将日子活得够精彩、够积极啊！唔系话因为哎呀剩翻咁短短日子，我哋就不如把握嗰个嘅机会嚟去好好享受咯。唔系，阿兄听到我咁样解释，我发觉佢个嘴角系微微牵动。是露出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些的笑容。按我探病的经验呢，阿兄所处的阶段应该是很不舒服，也都是非常的疲倦的。但是他能够安然地睡在那里，由头到尾没有抱怨过半句，而且还可以露出笑意，我说是非常之罕见的。离开病房的时候，我跟阿兄讲再见，我突然间见到幅图画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我看到在一张病床的旁边围满了亲友，在个床头坐了她丈夫在那里，然后那张病床呢前半段是搅起的，作45度的倾斜，而阿兄呢就是这样卷缩在病床的上面。在我门口那里望过去呢，亲友围站在床的旁边，就真的好像一个网那样，而阿兄就是睡在这个网上面。我好似突然间能够明白，呢个系佢能够安然、能够微笑嘅一个重要嘅因素嚟。能够有个网去支持阿兄，阿兄当然系幸福嘅。但系能够做嗰个支持网嘅亲友，都系一种恩典嚟噃。因为我亦都知道，今日能够亲身经历人性嘅美丽，本身就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正是当我要离开医院的时候那种的感受。虽然我知道回到香港的时候海面上仍然会是风高浪急的。关系网、救生网是很真实的。当然病人需要医药、需要医生，但他更需要的是他认识的他所爱的那些亲友对他的支持，这一样是会叫他的心里面有力量，能够再站起来再征战的主要原因来。所以千祈不要被那个关系网断裂，如果不是那个救生网就无从发挥作用了。我想同你分享一篇嘅祷词，呢篇祈祷文系一个好有探病、安慰病人嘅一个牧者所写嘅。我哋姑且用呢一篇嘅祷词做救赎工具，让呢一篇嘅救赎工具嘅祷词成为我哋今日嘅一个祷告。下午我去到医院看望一个病人，我走过一栋又一栋的建筑物，穿过受苦的城市，我在估那个明亮的墙壁和草地上的花朵背后到底隐藏着 一个乜嘢嘅悲剧。我一定要通过一间病房，我用脚尖端着走，我希望可以找到我要看望的探的这个病人。我眼睛很快就巡视一片，好像一个护士很谨慎地抚摸伤口，避免整痛了病人。这种气氛叫我觉得很不自然，就好像一个郊外的人迷失在一个神秘的庙里面一样，又好像一个没信仰的人身处一个教堂的里面。在第二个病房的尽头，我终于找到我要探病人那个的病人，但是面对着他，我竟然口窒窒，我觉得是没话可讲的。主要痛苦叫我真的很不舒服，他压迫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准许他存在，到底为什么呢？主，为什么这个无辜的小孩子要在这里这样呻吟挨痛一个星期？为什么他要这么可怕地是被火来烧伤呢？为什么这个男人三日三夜要受这种这么剧烈的痛苦，在这里不断呼喊着他母亲的名字？为什么这个女人患了癌病一个月就会苍老了十年呢？为什么这个二十岁都不到的这个工人要在个断了个棚架跌了下来呢？为什么这个陌生人，这个可怜而孤单的残废人，成身就好像一个流脓的大伤口一样？为什么这个女仔绑住石膏一瞓就瞓在床上足足三十年呢？主啊，到底为什么？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上仍然会有这些人在这生存着，他叫人家生气的，有怨恨的，有反抗的，这些痛苦是叫人家粉碎的。为什么这些古怪又丑陋的痛苦是毫无理由地盲目打击着我们这些人呢？是完全不公平的这样落在那些行善的人身上，你却是放过那些作恶的人呢？他在科学之前好像都退缩了，被征服了，但没几耐，他又用另一种的形式再翻翻转头，而且比以前是更有力，而且是更加阴险的。为什么呢？我完全不明白。痛苦是可恶的，它使到我很害怕。为什么这些人要受苦啊？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啊？主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我呢？孩子啊，这个不是我，你的上帝不是我愿意这些痛苦临到人身上面，痛苦是由人而来的，他们将罪带入这个世界，同一时间他们都带入了痛苦里，因为罪恶破坏了秩序，而混乱就会造成这些痛苦了。你看看，每一个罪，无论在世界什么的时间什么的地方，总会跟痛苦是相关的，罪恶越多痛苦也都越多。但是我来了，我要将你们的痛苦就好像你们的罪一样这样放在我的肩头上面，我在你们之先，我已经担当了罪与苦，我改变了他们，我使到痛苦变成为有益，他们依然是痛苦的， 但是是变成一种有用的痛苦，因为我将你们的痛苦变成为了一种救赎的工具。等我同你讲一下下集我们会听什么啊？下一集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怎样同医生培养出积极的关系。假如你一直都认为医生有最无上的权柄，你的生死都不算系乎他，因为他是最有知识，他知道怎样做，所以你将所有都交在他手上边。如果你是这样呢，你就很难培养出同医生一种积极合作的关系了，因为你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听命的奴隶，你里面完全没有主动的那个的念头，这样你就很难可以发挥到那个最好的果效。如果你要让医生可以产生全面的效能，无论是那些的医治或是药物都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你就不能够咁消极的了。你一定要同医生一起的努力，不只是医生单方面的工作，你单方面的接受，你一定要去同他去配合，以致可以让药物和治疗都发挥到果效，你就一定需要有一个更加正面和积极的一个态度，才可以发挥那种事半而功倍的效能的。